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上个星期的时候和中讯连线啊，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就是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啊，主要说这个北欧的这个方式啊，就是欧洲的这个模式，但是因为时间太短而且信号不好呢，所以没有碰触到这个实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我们从换个角度吧，从亚洲的一些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面对的这个难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到底是否奏效这个方面呢，我们重新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来一起聊一下。因为其实各国现在都采取一些措施啊，至少到目前为止采取鼓励生育措施的国家已经从2015年的19个上升到55个了，尤其是欧美一些富裕国家，再加上东亚的一些国家啊，所以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女性的出生率下降的时候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扭转这个趋势。我们就说一下1989年吧，就是80年代末的时候呢，日本当时等于是崛起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的超级强国啊，他们GDP 占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后到处在扩张，然后甚至把美国的这个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啊什么的都买去了哈，所以呢当时是风光无限啊。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在日本国内呢，政府已经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危机，一个迫在眉睫，就是说必须要解决，但是效果呢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啊，就是日本当时的生育率啊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了，降到了 1.57 啊，所以呢日本的这个内阁就管它叫做 1.57 冲击，意思就是说平均日本的女性一生当中生 1.57 个孩子。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它的这个人口的替代率啊应该是 2.1 啊，就是每个妇女生 2.1 个孩子的时候呢人口是可以正常的替代的，但是低于这个比例的话呢人口就没有办法替代，会逐渐的老年化，然后逐渐的出现人口的这个叫做负成长哈。当时日本就说了，说这个如果失业率再继续下降的话，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哈。第一就是说税收将会上涨，因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随着寿命的增加越来越多，那可不是你交的税就要多嘛，要抚养这些退休的老年人啊。第二呢就是社会保障金将会缩水，因为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了。第三呢就是日本的儿童可能会缺乏足够的同龄人啊，有些学校可能就要关闭。那么最后呢就是随着年轻劳力的丧失啊，将会整个社会将会失去这个活力啊，所以呢必须要采取行动。于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就推出了一系列的鼓励人们生育的这个措施啊，比如说要求雇主提供长达一年的育儿假期啊给他们的雇员，然后呢要开放更多的这个有政府补贴的托儿所，看看能不能够让那个有多个子女的这个家庭呢可以免费的送孩子去托儿所而政府补贴。然后呢也鼓励男性多做点家务啊，分担一些太太的这个负担嘛，然后呢要男性也可以休这个陪产假啊，同时也呼吁公司缩短一些工作时间，让这个男性的员工呢可以更多的回家啊照顾家庭啊等等。同时在1992年的时候，日本也开始为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也开始发补贴金了啊，以前呢是生三个孩子才有补贴，但是现在呢从1992年开始呢生一个孩子政府也给你一笔钱啊，所谓一次性的这个补贴。后来据说是已经发展，现在好像已经发展成每两个月都可以领到一个补贴金啊。但是问题是这些措施啊基本上没有效果。去年在东京在日本吧，整个的出生率呢从1989年的 1.57 下降到了 1.2， 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只有1.2。而在东京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人的生育率呢，还不到1%。所以这个已经到了叫去年的日本的出生率已经是1899年日本自从有这个出生率统计以来的最低数字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就从日本的这个例子来看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联合国做了一个报告，他们就发现说其他的发达国家和日本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尽管在生育率方面没有那么低，但是也什么 1.5 啊 1.4 啊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且世界上50%的人口是生活在出生率低于 2.1， 就是低于正常的人口替代率的这些国家里边。所以这个呢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共同面对的问题了。这个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矛盾的说法哈，就是说现在你看哈，从人口出生率下降来看，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可能可以替代很多蓝领工人的工作或者白领工人的工作，那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工了。或者说是气候变迁，甚至发生核灾难的风险也逐渐的增加，这不是也会战争也会减少人口吗？同时从全球的层面来看呢，其实我们并不缺人，也就是说在很多地方生育率还是很高的，出生率还是很高的，包括非洲的有些国家，东南亚的有些国家啊，但是在富裕的国家里边，在西方国家，在东亚的国家里边呢，这个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尤其现在最严重的恐怕是南韩啊，这个南韩这个国家啊，它现在的生育率啊是世界最低的，它的那个南韩平均的每个女性的生育率呢是在0.72啊，这个已经低到还不到1%了。1970年南韩新生儿呢差不多是100万左右哈，去年新生儿呢是23万，只有1/4还不到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每一个2023年出生的孩子，他们到了他们的就是黄金工作年龄的时候，他每个人要负担至少4个退休年龄的人呢。也就是说你看那个70年出生的人，等那个去年出生的人工作18年以后，那这70年出生的人已经60岁以上了。那么到了60岁，他们要退休了，那可不是就由这个23万人工作的人来负担吗？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当然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引进移民啊，看看有哪些国家年轻的人口有富裕，那输出一些劳力到南韩去。但是这个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吧。同时其实这个问题呢，面对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富裕国家也是这样，欧美美国这个还有一些富裕的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哈。直接的解决原因或者解决办法就是引进外国的移民。但是问题是在这些西方富裕的国家里头，包括美国，引进外国移民尤其是大量的引进的话，这是一个政治毒药。竞选总统、竞选总理、竞选这个议员的人他都不敢说大量的引进外国的移民，因为从前一段时间，从2016年开始吧，这个欧美国家包括南美一些国家啊，他们这个民粹主义上台以后呢，你看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提出的口号很多都是要打击移民的，要把这些移民遣送出境的，要让这些移民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啊，不要占用我们的公众资源啊，占用我们的学校医疗的这个资源啊等等啊。所以这个移民的问题至少短期之内没有办法被其他的国家所接受啊。好，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呢再来看看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采取哪些措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呢确实可以改变失业率，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失业率的下降。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提升失业率的生育率的。我说的不是就是说生育率不能马上提升，而是说它有可能提升，但是 只是短暂的，提升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呢马上又停滞，甚至停滞之后呢又出现下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出生率下降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了。很多人都说，如果要是能够提供一个带薪的家庭假，或者说免费的日托的话，就是日间的托儿所的话，那么出生率一定会奇迹般的上升。但是在日本过去30年的经验当中呢，看来是可以微幅的上升，但是呢作用并不是很大啊，因为日本在这方面呢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就是至少是给其他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吧，制定政策的时候，但是呢现在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哈，所以现在就说。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鼓励的措施，不经济的呀，这个减税呀等等，现代的家庭，现在年轻人呢似乎并不想生更多的孩子，所以呢有人提出来说，看来政府的政策要有更多的强制性啊。那么有强制性的话呢，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这个偏好，或者生下来他们原来不想要或者不想生的这个孩子，但是这个现在必须要了解，就是说这你强迫或者说是比较强制性的措施，有的时候是推行不下去的哈，因为生孩子一个家庭的大小，孩子的多寡，这个是非常私人的事情，这是年轻夫妇他们自己的事情，你政府管那么多似乎也不是一个办法哈。过去的经验来看呢，就是说政府的这个采取的生育的措施啊，有效的一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朝下，就是让生育率下降，这个是有效的。你比如说在东亚地区就是这样子哈，东亚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南韩，现在出这个生育率都比较低。中国当然是这个80年代的时候推行了一胎化政策啊，所以呢独生子女政策那肯定是造成了人口的下降啊，这个出生率的下降，使得中国的这个人口的巅峰呢高峰期呢提前好几年到了，那么现在出现了负成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日本呢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广泛的使用或者是推广这个避孕的措施啊，堕胎合法化什么的，所以日本呢也是有这个逐渐的，他们的生育率也开始下降。南韩走的是和日本差不多的路，它是结合日本和中国啊，也就是说，它呢是70年代初的时候就鼓励大家这个避孕呢，堕胎合法化，然后呢。他学习中国的做法，就是阻止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两个还可以，超过两个就是叫做社会耻辱啊。所以有一些研究南韩的这个生育政策的这些专家就说，在当年哈，就是30年前吧，如果一个年轻的父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乘公车的话，乘公交车的话，那就会被认为说是这个社会的耻辱啊，大家都会对你的这个行为表示不满啊，因为你占用了社会的资源啊，不顾国家政策等等，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逐渐的就造成生育率的下降，那下降以后呢现在糟糕了，没办法让它再回头了啊，没办法让它上升了。那么在欧美国家呢，它当然也有许多的其他的因素啊，当然这些因素在这个东亚国家也存在，只不过不是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在欧美的国家里边，它的出生率的下降和这么几个东西是有关系的。第一就是女性离开家庭进入到职场里边去工作啊，这个呢就造成他们为了工作呢可能会推迟自己的结婚或者是生育的年龄。第二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天主教啊，就是宗教信仰方面逐渐的减弱啊，就是宗教的影响力减弱了，因为在天主教的这个他们的信仰当中呢是不能避孕的，不能采取这个节育措施的，然后再加上年轻人呢逐渐的希望受更多的教育，在职场上有所发挥，然后离开自己的家乡，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们就推迟了 结婚的年龄和生育的年龄啊，因为学习知识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需要更长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你比如说婴儿就是生育率减少，说明社会的进步，说明医学的进步，因为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以前多生孩子主要是为了我生了一个两个孩子可能有一个活不了啊，所以就多生一个吧作为备胎，是这种情况啊。再加上呢这个经济的转型以农业为主，因为在务农的话有家里头有大农场的话需要多个孩子多个子女来照顾来打理，那现在这个家庭的转型或者是农业的转型科技的转型经济的转型不需要了啊，而且以前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养老养儿防老的这个观念逐渐的也等于是过时了哈。所以呢在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的这个作用之下，这个生育率就逐渐的越来越下降了。